接下来在弥迦书的第三章，那先知弥迦进一步的可以说有一些警戒的话语。那第一段呢是第一到第四节，第一到第四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弥迦书三章第一节，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可能大家都没准备好，翻开你的圣经，读圣经的时候，尤其是集体念的时候，有一个秘诀，读到标点符号吞一个口水，慢的赶快跟上来，快的刹个车，那就可以，不然的话就读起圣经来像落花流水一样。好，第三节，我来念，吃我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好像要下锅，又像腹中的肉。同样，第三章第一节，如果到希伯来文的念法的第一个字，也是听啊，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 ，Shemom 就是那个字啊，跟第一章的第二节一样，听啊，他从这样开始。那这个时候他主要的斥责的是政治界的领袖，这些政治的领袖呢，在旧约圣经常常称为牧人，所以我们今天做的牧师也是牧人。所以在过去旧约里面的牧人往往最多的时候是指政治领袖，像国君或者其他的高官叫做牧人。那这些牧人本来是应该牧养羊群的咯，可在这边念起来就好像这些人像豺狼一样哦，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不知道公平吗？你们是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扒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腹中的肉。这是谁做的？这哪是牧人做的？这不像狼吗？那就是说这个官长就像豺狼一样，表示说这些的政治领袖遭遇神的咒诅斥责。那因为他们是这样，所以第四节神的审判判决是什么？到了你遭灾的时候，这些人要哀求耶和华，但是你哀求耶和华不应允他们，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湮灭。那也就是说极难来临的时候，虽然他们会祷告，但是湮灭的意思是只好像遮掩不看，我没看见，我没听见，不是他真的看不见听不见，而是他故意不听的。所以神遮掩不看他们的痛苦，对他们的呼求神置之不理。很多时候基督徒有时候会有这种经验，就是说为什么我祷告神都不听呢？那你知道在教会里面好像很多人就是刚信主受洗完了，受洗完了以后过几个礼拜哎，不见了，你只有在大统华看到他，在教会里就看不到他了，他就人间蒸发了。你问他说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来教会了？他一副很无辜的样子，我不是受洗了吗？对呀、啊，就受洗不是要来教会吗？我受洗了干嘛还去教会呢？懂吗？来加拿大你就懂了，熬了半天拿了枫叶卡了就回去了，那你干嘛来加拿大？就拿这个卡的，我才不要住这儿呢。是熬了半天就拿一个受洗证书，拿到了干嘛去教会啊？你问他他还觉得已经拿到了还要去教会啊？不需要去了吗？什么是什么啊？然后呢你再问他为什么不来了，不灵了，祷告不灵了，他不听我的，不听我的，那我也不去了。我告诉你话先说清楚，我跟穆道友都讲的哈，我先告诉你哦，你是穆道友的时候祷告还有时候蛮灵的，为什么？不知者无罪嘛，童言无忌嘛，刚信主的时候啥也乱讲的，神有时候还听听啊。然后等你长大了以后，信主以后越信主越久，祷告越不灵的。我先告诉你，很多人一听那我就做终身的穆道友，你有穆道友祷告比较灵吗？神也没那么好骗的。那为什么信了主反而祷告不灵呢？第一，你生个孩子你就知道了嘛， 当然了，苏格拉底的话是这样说的，一个人没有结过婚是没有潜力做哲学家的。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显然没潜力哈，你还没结婚的啊？为什么要结婚才有潜力做哲学家？没做哲学家还做神学家呢？没结婚就不知道人间疾苦呀，还做什么哲学家呀？那有些人结了婚很多年还是没有做哲学家呀，潜力没发挥嘛，对吧？那没生过孩子呢，哎呦又差一大截了。生过孩子你就知道，小 baby 哈，大概一岁以前的大概都是有求必应的，一哭马上啊、哦、喂奶把屎把尿，对不对？一哭立刻服务就来了。到六岁动不动就哭，你欠揍啊你，六岁啊干嘛不要什么东西拿不到就哭哭哭，你说你受得了吗？如果是我，准备吃藤条了，你干嘛呀你？六个月我可以容忍你啊，六岁了你怎么还在要什么就用哭的方法，欠揍。但今天带孩子来的不多，下次你到教会去，每个礼拜天中午教会有爱宴，你就看什么一堆的孩子都是欠揍的。哎呦，妈妈也跟着后面，拜托了再吃一口，不要不要不要，都欠揍的，我告诉你。所以你长大到一个程度，你要什么父母不听的。那为什么父母哪里由着你，是我做父母还是你做父母啊？当然了，现在的新二十四孝都是如何孝敬儿女，这新二十四孝这是孝顺儿女的，有求必应，正常的不是如此吗？所以神是神呢，神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祷告呢？所以说神不听我祷告当然不应该听，你是人呢，所以神要教导你的时候就要不听你祷告才能教你啊，那都听你的了，那你永远长不大了。哎，所以啊，你就是我行我素，你呢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好，等到你有需要的时候，就像这边一样，你开始哀求了，神啊怎么样啊怎么样，人不理你，因为平常的时候你不理他的，那神为什么要理你啊？对不对啊？你反正你有本事，对不对？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神就袖手旁观。这神常做的一件事情，你有多大的本事尽管去，神就冷眼旁观。等到你实在不行了，然后又回来了，神说不行了，拜托了，你读四世纪，连续七个循环，这些人犯罪拜偶像，然后呢神就差派一个对手欺压他们，然后他们在苦难中就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派一个拯救者，一个士师拯救他们，来出来以后 OK 搞定，然后又回去了。哎，没回去了，又来了，真好，再派一个对手，欺压，一欺压了什么？哦，对不起了，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再派一个拯救者，然后呢，刚拯救完又回去了，七个循环。但人好像从来没有从历史学教训的，这是我们历史中学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从历史中学教训。那所以，当一个人他故意不听神的劝诫，硬要做他神不要他做的事情，好，到极难来临的话，神就会采取这个方法，他掩面不看，遮耳不听，等到人真的在神面前降服，神才开始动手。所以个人是如此，国家社会也是如此。所以这个时候弥迦为什么这样说，其实这是神做事的原则。所以说穿了，这属灵原则是什么？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非要到那个时候才来哀求，然后神才开始动手，你干嘛呀？所以呢，你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就愿意甘心顺服。所以你要知道，登山宝训八个福，第一个福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是心里灵里破碎的人，就是 poor in the spirit。灵里面贫穷，好像破产一样。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来到神的面前，常常觉得神啊，不是我急难来临才觉得破产，而是我觉得我很希望能够讨神的喜欢，做神要我做的这件事情那件事情，可是总是失败，总是不那么怎么办？感谢主，你是天国的儿女，天国是你的。反过来你说虽然常常没做到，不过大致上比起别的弟兄姊妹呢还高出他们一大截的， 所以问题不大，再努力一下就行了。那我告诉你，你问题挺大的。你要觉得我不行了，哎，也差不多。你要常常觉得邻里贫穷破产，你是天国的子民。你觉得你问题不大，你还蛮好的，你可以孤芳自赏，哎呦，这是你最大的危机耶。所以这是相反的。那因此我们要常常学习聆听顺服神。是最后到第六章我就提到了，神所要的是什么？对人行公义好怜悯，对神呢谦卑的与神同行。就是知道自己不够，自己不行，没有神你就一无所有，你用这样的心天天跟着神走，这是天国子民。就在这里，没有别的更高的秘诀，没有更多的秘诀，即使就这个。那相反的，如果一个人是像这边的政治领袖，对他的百姓不是帮助而是欺压，将来他们有需要向神呼求的时候，神是会置之不理的。这是神做事情的属灵原则。然后第五到第八节他是转向什么呢？宗教的领袖。他现在讲的不是政治领袖，是宗教领袖。第五到第八节我们也用起因方式来念。第五节，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觉的，就呼喊说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所以耶和华如此说，先见必暴愧，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污着嘴唇，因为神不应允他们。所以现在的宗教领袖好几个，一个是先知，他叫做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他带领百姓走偏差的道路了。他们牙齿有所觉的，就是说别人供给他们什么东西了，他们就可以哦，就说一些平安的好的信息，就是平安了，平安了，没事的。谁不供给他们，他们就用好像用他们的，因为他们可以站讲台可以讲话嘛，所以用这些话呢来攻击那些不供给他们吃的。所以这些人不是为神说话的，是为私利，专门说一些讨人喜欢的谎言。不单如此，进一步他还说，这些先知呢常常是怎么讲，行事虚谎。所以先知耶利米书第六章十三节十四节是说，因为他们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他们轻轻忽忽的医治我的百姓，然后说什么平安了，平安了。所以今天很多这样一个虚假的信息，所以我半开玩笑的说，是一半开玩笑一半是真的哈。最畅销的书最好你少碰哈，因为有毒草的哈。那最大的教会呢，有一大半是有点问题的哦。新加坡最大的三个教会，一个已经出事了，城市丰收教会康熙牧师。所以前几个礼拜我在韩国就已经得到消息啦，新加坡法院已经定罪了，康熙有罪，只是大概下个月吧宣判刑期。但是他定罪了以后，那个罪的刑期可以从无期徒刑到七八年，所以问题只是他要关几年，关大概是关定了，他被关的啊，盗用公款。你盗用公款，他说没进入我口袋，是啊，他用教会里面的奉献的钱去帮他老婆卖唱片了。他老婆灌了一个唱片，哇，你上去，如果你听得懂英文了，你上去查一下，那个歌的名字叫做中国酒 China Wine， 然后你就打他老婆的名字，何耀山，能可和，光耀的耀，珊瑚的珊，何耀山 China Wine。你上去 YouTube 去听听看唱片叫什么歌呀，穿的衣服不穿的比穿的还多一点，这什么歌啊。他说的跨界，我看是捞过界了。哎， 这个叫师母，可是被她老公按立做牧师，所以不能叫何耀珊师母，她是何耀珊牧师。唱一条色情的歌，然后这个卖片唱片卖不出去，于是用教会公款花了几百万美金过广告费啊，结果还是一样赔得一塌糊涂，被定罪了。是新加坡最大的教会之一。另外一个教会的牧师呢，早期比较有名，现在比较没有那么有名，就人数少很多了，邝建雄，他现在是每天在演魔术的，在教会里面每个礼拜天演魔术的。另外一个，后来我才知道的，那个人是一个可能是中国人跟另外一个亚洲什么国家的混血的，所以他的名字姓叫 Prince 王子 Joseph Prince。 我现在知道这个人呢，一个教会，这叫做 New Creation 新创造，是新加坡目前最大的，比康熙教会还大。这个教会的牧师呢，他现在讲了一种新的福音，耶稣钉十字架，把你过去的、现在以及未来的罪都已经洗清了，所以未来再犯什么罪，耶稣都已经先付账了啊，先 pay off 啊，所以你现在犯的罪没关系，不必认罪，耶稣已经付掉。那什么意思啊？我再去犯个罪也没关系，对，他已经先付了，连赊账都不必赊账啊，真把你将来没犯的罪都已经好像洗掉了，那我不去再犯个罪，好像神就替我先付了，那我又没犯罪，那不是亏了吗？那是不是可以再去犯个罪？所以他的福音里面是不需要认罪悔改的。他写了一本书，这么厚，我在有一个弟兄家里，在新加坡住他家，他那个弟兄也是觉得这个人怪怪的，然后看他的书看不出毛病。我说啊，你要看出毛病来，就跟听唱京戏一样，听戏的人会听戏的人会听门道的哈，有些人天天的泡戏园子里，我当然不会听评剧的哈，或者评剧或者京戏，哇，或广东人听那个广东大戏，你听得懂的话，哇，他们听到那个人一唱一句，然后下面就哇好耶，我们傻乎乎人就那唱的啥？哎呀，所以呢，听道也是这样的，他讲的好像没错呀，对。你知道听道你要怎么听呢？他没讲什么，不是他讲了什么。很少有牧师讲道或者一个假先知讲道会故意讲一个圣经相反的，他讲的一定引用圣经的。可是问题是很多东西要平衡的，真的要平衡的，你只讲这个不讲那个，不是一直不讲永远不讲，这个真理就歪了。所以呢，在那个教会里面，他讲的信息就是平安平安的信息，轻轻呼呼的医治，罪问题不大，耶稣都已经赦了，所以从此以后不要再讲认罪悔改的信息，不需要悔改了，人已经搞定了。所以他写了本书，我翻了半天，就这么一句话，他说什么是基督教呢？ Christianity is so simple， 基督教很简单，有一位神，神爱你，搞定，就这样好了。你相信有位神，神爱我，就搞定了，这就是基督教。哟，整个基督教就这么一些，全部的圣经就只有这个，那我都当然了，所有先知书都可以割掉了，不需要，这里有什么认罪悔改都不要了。有一位神，神爱我，就搞定了。这就是基督教啊。所以他的教会人满为患呢，人很多，因为是平安的信息。犯了罪也没关系，哎呀，人的软弱神都知道，对不对？所以问题不大，难道是软弱嘛，婚外情就婚外情嘛，不小心捞了一点钱捞就捞了嘛，没关系。这种道理讲下来人人欢喜，那行啊，继续闯黑道，然后一边还信耶稣呢，所以叫做怎么样，天堂地狱一起两把一起抓，脚踏两只船可以照样过日子，那当然太简单了。所以这种假先知今天非常的多，但是又偏偏人很多，就新加坡最大的三个教会，都是有这种问题的。所以呢，人越多的教会啊，你要去的时候捏一把冷汗，小心一点，皮绷紧一点，然后停止呼吸，搞不好你就吸了一口毒气就完了。 所以那时候的宗教领袖有很多的问题。那因此第六第七节神就宣判，对这些先知们说的一个什么宣判的话语呢？就刚刚我们所念的，他说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至于看不见异象，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那第七节说先知必报会，占卜的必蒙羞。你说今天教会有牧师在占卜的吗？也许你不知道，有。我在台湾哈，有一个教会，那是我很熟悉的教会，我在那个教会好长一段时间。他们教会的牧师现在做一件事情，每个礼拜天讲完道，到后面抽签占卜，他真的是占卜哦。你到庙里占卜抽签的时候，抽出来中国一句古诗，对不对？然后诗写完了，然后还告诉你这个签是上签还是下签，对不对？是倒霉还是好运的嘛？他后面也抽签了，抽出来是圣经经文，然后师母负责解释。那求什么？然后有分的哦，求婚姻，还有婚姻内容，嘟嘟嘟，拿出来；要求财富，嘟嘟嘟嘟，都一张出来。他每个礼拜，我说怎么搞的？还做占卜？那个牧师啊，也在美国读过神学院，据说也是读了一个宣教学博士，跟我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不太放心，这能抽签吗？放心，我是读宣教博士的，我说可以就可以。所以这不是2500年前弥迦时代的事情，是今天21世纪的教会牧师公然的占卜，真是跌破眼镜啊。虽然他说那中国文化嘛，对，喜欢用抽签知道未来的命运，所以 why not， 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做？我用抽出来签是圣经的经文，然后再解释给你听。可是问题是，你为什么婚姻也好，财富也好，任何事情你要用抽签的方法去问神的旨意如何？你难道不能从神的话语去找出神的旨意的原则吗？你要用抽签的方法？当然了，还有各种怪招了，占卜只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呢，有个牧师最喜欢帮你做梦，他自己写了一本书，我也翻过。他有一次去澳大利亚，结果有一个姐妹从台湾打电话长途追踪一个多礼拜，终于找到他了。然后说：“哎呀，牧师终于找到你了啦！一直问你一件事了，什么事儿？我要卖一个房地产，不知道该卖不该卖，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如何。”你帮我祷告一下，然后在岳阳电话几千里外的澳大利亚，他眼睛一闭看到一朵玫瑰花。他每次祷告都会看到花的，今天是玫瑰，明天是牡丹或者什么花，那每朵花都有一个意思。他就跟他说：“姐妹，卖吧，可以卖了，因为那朵花什么什么什么。”这样解释啊，回去以后回台湾碰到那个姐妹好高兴哦，卖了，赚了300万。他写在牧师写在自己的书上，他说：“感谢主啊，神还可以用这种方法。”我做父母的我也这样说，我的孩子长大到30岁不知道该怎么做，妈我要怎么做，然后就告诉他，你这孩子长不大呀，这个妈有问题呀，你不会教他去怎么去判别什么是对错，什么事情都要找妈。一个信徒不能从圣经中自己找到属灵原则做个正确的决定，一定要打电话给牧师，然后请你给他做个裁决，梦见一朵花，然后就有一个假案，这个花为什么是那个，你怎么解释的？这是基督徒算命没什么差别，你就宠坏了一批永远长不大的神的儿女啊！这个牧师有问题啊，心态有问题啊！我是这样讲的，如果儿女长大成熟，属灵的心窍习练得通达，你应该从神的话语里能够分别是非，分别好歹。你养孩子要养成这样才对啊，你怎么让你孩子从小到大到了40-50岁还是妈我要怎么办？孩子没问题，这个妈有问题啊。所以信徒当然也有问题，我觉得这个牧师更有问题。你用抽签的，用任何方法，其实就是异教的方法嘛。其实这个就是让你的信徒永远不懂得从神的话语里去找到属灵的原则呀。我们应该教他心窍习练的通达，怎么去分辨神的旨意是什么，这是我们的原则。你不能永远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就说就这样就知道。我说这样子不对， 当然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对孩子可能不会让他去想你怎么想，对，你要告诉他这样可以那样不可以，没有错。管教孩子也是，五六岁的孩子别问太多的事情，别给他太多的选择权。所以今天管教孩子最大的问题是把很小的孩子当青少年的那种孩子来教导，五六岁就问他你说呀怎么样比较好啊，他呀就是黑白分明就好了，你别给他太多选择。十五六岁的孩子你就不能当六岁孩子的养，就是说妈说了算别问，他十六岁了为什么不能问，他该问，给他一点空间去想一想。所以十五六岁的孩子别当五六岁的孩子来养他，相反的五六岁孩子你别当十五六岁孩子还给他想一想啊。以前我们教过一个师母，他那个儿子大概也是不知道怎么管教的，这个牧师的师母也是神学院毕业的，结果呢大概我想也没搞清楚，原来孩子呢有点宠坏了，礼拜天早上那个孩子没有在儿童主日学跑出来了，还像狮子从笼子里跑出来一样，你知道吗？好，进了教堂，牧师在讲到那个儿子就摸了摸了，就摸上台了，台前有一堆花，他就看到花好漂亮，啪折了一朵，啪折了一个叶子，下面心里想啊，这个闯祸精来了，把这个教堂里的花叶子咕咕咕，然后就上台摸到牧师那里去了，就摸摸爸爸爸爸，那牧师在讲到那儿子在旁边拉拉裤子，爸爸，那全教会都看那个孩子，根本没有人看牧师，也没有人听牧师在讲什么道。好，讲完道下去的时候聚完会了，很多弟兄姊妹就跟那个师母讲，师母孩子要管好，你看把花呀折了，然后是不是，那师母就把儿子叫过来了，那儿子才三岁，儿子呀你不要这样做呀，妈好难过哟，那儿子嘿笑眯眯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妈妈跟他讲是笑眯眯的讲嘛，嗯，啪打他妈一耳光，我们前头一看，嘎，这个孩子怎么搞的，然后那个妈妈就是你打了妈妈，妈妈好难过哟，不要这样子嘛，啪又另外一个耳光就打过去了，你知道吧。哎，圣经是说有人打你左脸没右脸转过去，没说给你儿子这样打的，如果到我家你欠揍啊你。所以我说这个妈的管教很有问题，这么小的时候你看说你想想看啊，他怎么想，脑袋空空想什么想，黑白分明，你只要一过界我告诉你，你就哎，这小孩这样管的嘛。我在家里从来不管孩子的，师母管就好了，不过我在旁边偷看两招，然后偶尔用两招用出来告诉你，很灵的我告诉你，哎，我是师父头学一两招都可以走江湖，那等个师父出马的话靠，那才真是够厉害的。所以有一次听我这样介绍 St. John's 天涯海角，加拿大天涯海角的 St. John's 教会就请师母去，我没去他去，除了讲礼拜天崇拜还讲两个专题，包括如何管教儿女啊，然后什么什么如何教导这些儿童主学老师管教那个维持秩序。师母回来了我就问他怎么样啊，师母一个很神秘的微笑，我露两手把他们哇吓得一塌糊涂，说庄牧师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呀不及我亲眼看到一眼，那才真的是厉害。我倒很好奇，我说那您露了什么一手啊。礼拜六一个专题在讲儿灵管教啊什么东西的，那很多姐妹就来了，有一个呢带了一个儿子来了，那儿子大概四五岁吧，每隔三十秒钟妈妈，他一说妈四五个人就看他，师母这样一看，那只能上课嘛，全部只有六七个人呢，孩子就是也他也没有哭也没闹，就是隔一阵就叫他妈，那妈就开始应付他这个应付他这个拿这个拿这个干，师母就跟那个姐妹说，姐妹把你儿子交给我，我带他上去跟他讲几句话。好，带上去了不到十分钟下来了，那儿子一下来嘟着嘴，妈他打我。师母一听，我有打你吗，上楼又带上去了，过了几分钟下来了，儿子还是嘟了一个嘴，妈妈对不起我刚才说谎了，阿姨没有打我，是我乱说的，我会乖乖的，我不会出声音了，我会坐在这里，我再也不出声音了。 好，坐下来，两手放在膝盖上，从十点钟到十二点钟，动都没有动一下，一个声音都没有，全教会都讲，哦，师父做了什么？他怎么可以这样？那个是教会最有名的 trouble maker， 所有儿童主日老师收拾不了他。哎呀，那简直是全教会折腾的不知道怎么说了。他可以从十点到十二点，一个声不吭坐在那里，从来没有看过他这么乖的。不知道上楼的时候师母跟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就凭这一招，庄牧师讲的，不及你真人的十分之一啊。那当然我就问师母，我说那你做了什么呀？我没做什么，我就跟他讲说，第一，你刚才为什么说谎？我碰都没碰你一下，你跟你妈说我打你，你为什么说谎？然后说我要找我妈。我告诉你，你不讲清楚，你这一辈子都可能见不到你妈了。讲清楚，你要下去跟人家道歉。最后说，嗯，好，好。第二件事情，你下面再出一个声，我就带你再上来。OK， 你坐在那里，我们在讲课，你不要出声音，你只要一出声音，我们上楼。OK， 你信不信？他一下去就乖乖坐在那里，动都不动一下。所以原则很简单了 ，consistent， 一致。你也不必真的要动手，不必，你也不必大叫。我说到就做到，你信不信？你信 ，OK， 就搞定了。所以这孩子没问题，他妈有问题，他妈有问题，他妈妈就是说了又不做，然后最后孩子吃定妈了嘛，就完蛋了嘛。那儿童主日老师也是一样啊，说不要这样，怎么样？那最后你怎么样？什么也不怎么样，所以他看穿了。当然，师母刚刚去，他不知道师母是谁。师母其实就是母师啦，所以这下就乖乖，哎，变了一个人，他没变，他就是这个样。管教上就是要如此，但是你别被他耍了台台蛋。哎，神对我们，我告诉你，就是这样子的。人对我们往往是如此，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就这么简单。神也不会故意要做什么，不会，他不会诱惑我们去犯罪，神不试探人。但是如果你偏行己路，那你就等着神怎么收拾你了。然后前面提到假先知，你没有占卜也好，我操作就是白昼变为黑暗，占卜必蒙羞，因为你所说的事情都不应验，然后神不应允你，然后最后就是自取其辱嘛。那真正的先知第八节怎么说呢？他说，至于我呢，我借着耶和华的灵蛮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真正的先知的力量是来自于神的灵，所以先知撒加利亚说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是神的灵是一个真正能力的来源。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先知的力量或者说先知所以在民间能够被敬重，那种属灵的权柄，是因为他的道德勇气，他能够怎么讲，有力量也啊，还有公平，有才能，然后能够向这些信徒们指出他们的罪恶，指他们的过犯。所以一个真正的属灵的领袖，真正的先知，我们中国古人说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就是威迫的力量不能使他屈服，富贵不会使他好像腐败，贫贱不能使他移动。但这三个当中，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最不容易应付的是第二个，富贵不能淫。很多的基督徒，甚至很多教会的领袖，在威迫压力之下，他没有改变，没妥协，这个他胜过。贫穷的时候，他也不改其志，他也胜过了。可是富贵却使他垮了。对，中国古人的教训跟圣经的教训是不谋而合的，那就是说，生于忧患，但死于安乐。就是忧患的时候，有压力，有困难，有贫苦，往往你还可以站住， 但是到了生活舒舒服服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腐败了。所以英国有一个伯爵叫 Acton， 他一句名言：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连牧师也是如此的。所以牧师为什么出丑闻？往往牧师出丑闻未必是他贫穷的时候，未必是在威迫之下，但是财富权力会使牧师腐败的。历史以来，2000年教会历史从来好像一再的重演这种事情，一再的出现的。所以前两个礼拜去韩国的时候，韩国牧师们的那种沉痛的反省，我觉得语重心长。他说，当你教会越来越大越漂亮的时候，是你最危险的时候。很有意思，之前在韩国之前，我去了香港有一个福音特会，其中有个讲员呢，我们华人的教会里面对他熟悉的不多，因为这个人是一个 ABC 美国出生的华人，他的名字呢，姓陈呐、，Chan， C-H-A-N， Chan， first name 叫 Francis Chan， 有时候他有个绰号叫做 Crazy Chan， 因为他有一本成名的名著。Crazy for Christ， 为基督而疯狂了啊 ！Crazy for Christ， 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福音派的一个牧师。他在香港做见证，就是说他因为写了那本书《Crazy for Christ》，一夜成名。他的书也是蛮畅销的，但绝对没有《标杆人生》能卖那么多了啊！因此很成名，就到处很多人请他去讲道。那同时，他的教会也因为他的名声，他在 San Francisco 很多人来，他教会一下变成好几千人。他说，我感到一个危机感，有权有名有钱，我可以感受到我逐渐在被腐蚀。就他做什么事呢？他辞掉他的教会的工作，交给另外一个人，他从零开始弄个家庭教会，真的是从客厅开始的家庭教会，从十几人开始，现在教会长大一点点，也不过是上百人而已。他的教会，自己原来教会是好几千人的，他把那个辞掉做这个，因为他说，我可以感受到，当我的教会人越来越多，教堂越来越漂亮，我越来越有名，到处应接不暇，所有的讲道的邀请的时候，我就可以开始感觉到我里面有个力量在腐蚀我。所以他用的一个方法是辞掉一个又大又好的很有名望的教会，从一个家庭教会，从客厅开始。这是通常一个牧师如果神学院刚毕业什么都没有的话，他从客厅开始弄个小查经班，慢慢慢慢搞搞搞，好不容易搞大了，怎么又回去了呢？他就说，因为那个名那个权那个东西是一个很可怕的。我蛮佩服这个牧师的，他有这样一个远见。我想他就是属于少数的渔民，他不愿意这种舒服的环境等等名声反而使他腐败了，所以他很能够了解这一点。所以他还在写书，没有错，书畅销不畅销，神怎么用这本书，那回事，他并不是写书有什么错，他分享他的经历。但我觉得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像他这样的牧师能够甘愿从一个蛮兴旺的大教会退出，从零开始，就凭这一点，我觉得这个牧师是我心里真佩服的。不是他写的书怎么样多么有名，不是他观点对不对，我说他能够这样做，表示这个人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富贵不能淫，是很多的牧者很多的基督徒过不了的这个关。哎，这一点的确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自我提醒的。然后呢，接下来后面这一段哈，第九到第十二节，我们也用起音方式来念。第九节，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望正直。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 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很可怕的是，十二节所说的众教会的领袖，从政治领袖到宗教领袖，全部上榜。政治的领袖为贿赂行审判，他本来应该按公正审判。祭司是为顾价来提供训诲，就是你给我什么钱，我给你什么样的一些所谓的教导。先知是为了赢钱行占卜。所以政治领袖加祭司加先知，在古代好像今天一个政治的雏形就是所谓三权分立，行政的是政治领袖，祭司所代表的是什么？祭司所代表的其实就是像我们今天的司法院一样，因为祭司是颁宣讲律法的嘛，教导律法，执行律法，所以祭司常常是法官。在进迦南地的时候，约书亚分十二支派的分地，然后设立陶城，陶城都是祭司之城，然后祭司是陶城里面的长老，他们是负责审判的。可是连祭司作为法院的人也是为了顾价，用钱来决定。那先知呢，好比今天的所谓的国会一样，民间的代表，因为祭司也是世袭的亚伦的后裔，政治领袖大卫家的后裔做君王的，那只有先知是不分支派。但是连他们也腐败到变成为赢钱行占卜。那好了，这三个都腐败了，你说这个整个社会的腐败到什么程度？所以呢，但他们又表达出一个依赖耶和华，他们说很信靠神，因为耶和华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不至于遭遇灾祸。这是真的信靠吗？啊，真的。所以当社会黑暗的时候，真的是从政治领袖到宗教领袖都已经被腐败了。但是圣经上很明确的教导，当所罗门王献殿的时候，在列王记上第九章，是在那个梦里面神向所罗门说的，你现在盖了一个圣殿啊，但是我先警告你，将来有一天如果当这些百姓离弃我的话，我就会把这个殿离弃。所以在列王记上第九章建殿以后，然后神在基遍向所罗门显现了，然后讲了一些话，其中在后面第六节到第七节，他说，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的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你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这个圣殿我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作为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为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的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所以在弥迦书的第三章的最后第十二节说什么？因为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你看见的圣殿完全毁灭，但是在弥迦讲的时候，圣殿还在那里富丽堂皇。他讲了以后，你说百姓什么感觉？所以事实上在后来在耶利米书有提到这件事情，当他预言这个殿将要被毁坏的话，对当时的百姓来讲，因为在西西家王的时候，以色列国还算是蛮复兴的啊，虽然外面有个亚述国的外患，不过最后亚述国退兵啦，只要一百年多后这个犹大国才灭亡的。但你说圣殿要被拆毁等等，无法想象。但当弥迦这样说的时候，他们当时犹太人对这种逆耳忠言是什么反应？事实上你读历史书的这个历代志下29-31章提到西西家王的属灵的复兴，耶利米书26章也有提到这件事，因为耶利米是真正巴比伦人兵临城下了，他说我告诉你们这些犹大国的人，巴比伦来回来了， 他会拆毁这个圣殿，一无所有。哇，当时人很生气，就把先知耶利米抓起来要把他打死的。但也有一些这个民间的长老们说不可以，当年弥迦也这样说过的。结果呢，以色列百姓悔改了，神就饶恕了，而且亚述国退兵了。我们怎么可以把先知耶利米打死呢？所以表示说当时弥迦说的话犹太人是听了没听呢？听了。有悔改吗？有。有悔改的结果呢，神就饶恕了，所以他们就转危为安了。可到耶利米的时候，百姓不听，最后圣城被毁，圣殿被火焚烧，耶利米在熊熊烈火中痛哭流泪，写下耶利米哀歌。所以我们怎么回应，这是一个我们要必须面对的问题。但是因为弥迦的预言，希西家的悔改，所以使得犹大国的命运不是在亚述帝国结束的，是拖了100多年，120多年的时间，延续了120年，就是因为他们的一个悔改。那如果他们不悔改呢，犹大国的命运当时就要结束。所以先知只能够凭着圣灵的感动，按着神的应许说他该说的话，剩下是民众的反应。感谢神的是，弥迦的刺耳的那种逆耳忠言呢，当时的人听见了，不但人听见了，西西家王也听见了，也真正做了一些悔改的工作，所以至于这个国家复兴了。但是问题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是不是有同样的反应呢？还是说我们好像言之纯纯，听者渺渺？这是今天我们必须面对我们的问题。在中国教会历史当中，这些年以来大概最像这种先知话语不受欢迎，但是世上长久看出果效的，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宋尚杰。宋尚杰这个布道家讲话真的是刺耳。哎呀，我看过很多他的讲到他的传记等等。他常常布道会的时候，那你知道过去的时候，每次这种名人来讲道，第一排坐的都是贵宾席嘛，牧师长老执事，然后这个宋尚杰每次听到认罪悔改的时候，他就指着第一排说要悔改悔改，让那些牧师们长老说这慕道会慕道友在后面不是第一排，不要淫乱。一直那个人就刚好有婚外情，你知道吧？哇，那个一听，谁去告诉宋博士的？宋博士怎么会知道我什么什么事情？一定是牧师，回去我再跟牧师算账啊！不要贪钱，那刚好是吃库，啪啪啪点下去。布道会完一呼召，第一排都到前面来认罪悔改的时候，教会就复兴了了。不然的话，他都是第一排的。所以有些人很讨厌他，但有些人哇，感谢神的作为。但司马爷这个人也是自律很严的，他对付自己的罪也是很厉害的他讲话是的确是逆耳忠言。我父亲几年前过世的时候，我才知道有一件事情我本来知道，不过有另外一件事情是我后来才知道。我父亲呢，应该这样说了，我祖父是基督徒，所以给了三个儿子，我大伯、二伯跟我爸三个人取的名字，大伯叫庄雅各，二伯叫庄约翰，我爸爸叫庄西门，三个也是最亲近的门徒的名字都取了。可是我长大的时候，我爸爸不叫西门，我爸叫庄西，门都没了。大伯不叫庄雅各，叫庄华，二伯不叫庄约翰，叫庄严。我很好奇问我爸说为什么改名字了，而且我爸怎么门都没了。中间有变故，有大环境，也有一个牧师的问题，在泉州一个牧师，我爸讲起他来就咬牙切齿，被那个牧师绊倒了，你知道吧？所以因此我大伯、二伯跟我爸三兄弟呢就离开教会，从此不去教会了，然后对教会痛恨入骨，然后讲起传道人都是哈，传道人没几个好货，就这样。这我知道的。到那一年大概4年前还是5年前，我爸过世，他7月过世了，我2月回了洛杉矶跟我爸陪他一阵子，然后主要一个任务要把我爸爸的身家历史要调查清楚，某年某月某日他在做什么，要讲一大，他常讲故事的，啊，有时候这个故事头尾接不起来，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儿，你知道吗？有一天就讲起宋尚杰，我爸对宋尚杰倒是很佩服的， 他说那一次他到了泉州，就骂了那个他最痛恨的那个牧师，姓高的，骂了那个牧师，那牧师立刻辞职。哦，我妈妈是在那个教会，是高牧师给他施洗的。我妈说不是这样子的。我说是不是高牧师后来辞职了？对啊，我去上网 Google， 哎，查到了，牧师就是那一年辞职的，就是重上节去泉州布道那年辞职的。他从主任牧师辞职以后去做幼儿园的园长，他们教会办了个幼儿园，主任牧师他下面也管幼儿园了。哎，主任牧师不做，做幼儿园的园长啊，这降了好几级啊，干嘛呀？不知道，这个 Google 上不会写的了，只是哎是有这么回事。那我爸爸的说法是被双杰骂的丢脸就不干了，那就属于坐第一排的，你知道吧？我不知道，我不能无法想象那时候孙王杰是怎么骂的。啪，然后那个主任牧师就是自惭形愧，不做牧师了，一直到死，他没有回去做牧师了。所以有时候用一些很特别的人，那孙王杰批评罪恶、指责罪恶的时候，真的是时代的先知。但是呢，他有时候个性是很急啊，有时讲话是很冲的。所以从我妈妈讲起，我妈妈是孙王杰布道时候信主的。从她讲起来的话，我觉得虽然有些人不喜欢唐崇荣牧师，我觉得比较起来唐崇荣牧师已经温和很多了。说你觉得唐牧师好受不了，那我告诉你，那宋博士你可能更觉得受不了。哎，神可能用这样的人哦，他是一个时代的先知，可他不是只骂别人的哦，他还是为自己认罪悔改的时候不得了的。神用了一些先知，但我说这么多年下来，孙王杰离开世界，他1942年过世的，才44岁过世的。你今天到东南亚，你到很多地方还可以看到宋尚杰博士当年布道的果子到今天还在。他对人心的那种罪恶的斥责改变以后，那很多人被他扭转的人告诉你，他一辈子他真的就改过来了。所以那是神的工作啊，不是宋尚杰本身又怎么样，但是他真的是神所用的器皿。盼望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有一些像这样的先知，能够对今天的教会、对今天的信徒有这种帮助，也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中被光照、被提醒。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借着先知语重心长的提醒，求主帮我们看见，不但是过去的犹大国，在今天的教会同样有许多的问题、许多潜在的危险，也看见魔鬼撒旦今天在教会中、在这个世界猖狂他们所做的事情，给我们这样一个警醒的心，懂得为教会也为我们自己警醒祷告。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